王志安道歉，主义打到两国女人头上，剑指中共。菲律宾打算定群岛海道法，太平洋岛国图瓦鲁大选引起多国关注，全球基金加速撤离中国，香港受波及，暴力威胁女生，中国留学生最长判5年。 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
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你是否觉得三高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现在有了三高代谢宝，这座山不再是障碍，而是您健康之路的垫脚石。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是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 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更激活了您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从今天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们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别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您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仅是您的选择，更是您健康的转折点。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天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 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去台湾喺网络节目《贺龙夜夜秀》嘲讽新晋律师陈俊翰惹起争议之后，26号佢突然喺 YouTube 开直播，话向所有人道歉。台湾桃园市议会议员于北辰表示，佢观察王志安好耐啦，认为王志安系中共刻意培养嘅海外 YouTuber， 佢系带有任务噶，认为王志安用闹共产党嘅方式嚟支持中共。 王志安话：我公开向陈律师本人道歉，亦向所有台湾嘅残障人士道歉。我喺节目中间讽刺民进党用做 show 嘅方式选举造势，对台湾嘅民主说三道四，批评民进党，实在系有啲不自量力。我话所有讲中文嘅地方都系我嘅故乡，言下之意我系话台湾亦都系我嘅故乡，我大陆翻唔到去啦，我至少仲有台湾，但系而家台湾我都翻唔到去啦。 我仍然希望终有一日我可以回到台湾呢一片土地。王志安仲话，佢喺日本经营嘅公司，包括地址、公司法人号码等个人资料，通通被公布上网，呢个系好可怕噶，并话要去报警，请求警方能够为佢提供保护。但一啲网友表示，佢喺 Twitter 上长期贬低台湾人，对女性发表恶意言论，甚至想通过婚姻取得台湾国籍参选立委。佢话贩卖妇女，让女性变成铁链女，终生遭受强奸嘅人，客观上帮咗佢哋，只不过赚咗几千蚊。佢想利用同台湾女性结婚，攞到国籍之后参选立委。 有人话似乎对王志安嚟讲，加入日本同美国国籍系易如反掌嘅事，王局系朝廷有人，手眼通天，应该查一查点解佢有咁嘅信心，获取民主国家嘅国籍，系边个暗中支持王志安咁样嘅人渣？25号网上热传自称北京格斗狂人嘅徐晓东同王志安嘅合照，照片显示王志安喺2022年初中国新年之前曾经翻中国大陆。 据徐晓东话，王志安对佢话翻嚟就系睇下业务，有冇可能再打开啲渠道？完咗，我喺国内再做啲嘢，跑一跑，打通渠道。传媒人争执质疑，王志安如果真系受到中共打压先至离开中国，点解咁翻去？好多海外异议人士几十年都不能够再回到中国。 佢所讲嘅打开啲渠道指乜嘢？喺中国，中共垄断咗一切资源，边个渠道会唔系中共噶？ 前中国大陆记者赵兰健同一啲异议人士曾经透露，王志安嗰次秘密而且低调咁翻去，系去向中共寻求经费噶。而中共方面要求佢要将佢嘅频道经营到一定程度先至可以。曾正认为，王志安翻到日本之后开始大力招聘，积极经营。喺后来嘅一啲大事件当中，譬如铁链女事件、胡钦宇事件、胡锦涛被架出二十大会场事件、李克强不明不白死去事件等等，王志安都明白无误，毫厘不差地企喺中共嘅立场上讲说话。今次对台湾民主选举嘅攻击及散布中共一旦武力攻台，台湾坚持唔到几日就会投降，因为台湾嘅爱国人士自己就会组织社会团体同中共谈判，接受中共嘅统治等等呢一啲言论，更加系中共所喜闻乐见噶。于伯臣将军披露，王志安去年仲翻中国，进入央视，去好好咁倾咗好耐，开心咁离开。呢、这个唔系特务，乜嘢叫特务？我觉得佢一啲都不单纯。王志安作为央视嘅记者，却可以到日本嗰边开 YouTube 嘅频道。于将军指出，王志安好多 YouTube 嘅影片，前面十分钟全部都喺度闹中国，闹嗰啲不痛不痒嘅政策，但系闹得特别狠，吸引咗全世界华人关注嘅眼光。佢最后面一分钟，佢开始帮中共讲理由，帮习近平讲理由，帮中共做宣传。佢就系透过你反共、要人权、要自由嘅软肋，侵入你嘅思想之后，喺你思想里面埋下咗一个习近平嘅种子，埋下咗一个共产主义嘅种子。所以佢话我共产党都不怕。有本事喺台湾你批评一下习近平做皇帝啱唔啱？习近平独揽大权啱唔啱？习近平将胡锦涛搞咗去边度？你敢讲咩？讲咗就返唔到去啦。所以我告诉大家，佢系有任务噶。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益善表示，王志安嘅做法就系小马大帮忙。王志安曾经喺节目当中话，我表现好一啲，就揾下人睇下能唔能够放我一马，就系话佢企图透过喺台湾影响到台湾嘅民心，做一啲成绩之后返去，可以继续喺中共央视任职，甚至升官。有网友话，王志安系一个警示，点共必然成为过街老鼠，希望广大中共特务顺应民主潮流，反戈一击，共同灭共。菲律宾众议院三读通过群岛海盗法案，目前由参议院审议当中。此法旨在菲律宾群岛水域建立海上航道，防止外国船只飞机在这里任意通行，以保护菲律宾领土。菲律宾众议院去年12月无异议三读通过菲律宾群岛海盗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有线电视新闻网菲律宾台同 ABS-CBN 新闻网报道，菲律宾参议院1月24号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同外交部支持建立菲律宾群岛海上航道，话此举将会保护菲律宾领土。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话，如果结合运用群岛海盗法、2016年仲裁裁决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菲律宾将会拥有法律依据来争取主权权利，可以对违法者提出强而有力的诉讼。他表示，我们会有更强而有力的基础，针对任何事件，我们都有具体的法律，例如透过群岛海盗法，帮助我们在任何违法行为出现时进一步立案。由于这项法律的存在，违法行为侵犯我们的主权。国防部次长马德利亚加说，建立海上航道至关重要，未建立群岛海盗甚至可能对菲律宾不利。他表示，如果没有专门为军机和外国军舰指定海上航道，任何外国军用船只和飞机都可以通过菲律宾的内水或者群岛海道，而且他们有借口，中共就曾经讲过，菲律宾没有指定的群岛海道可供我们通过。根据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菲律宾总统将可以指定适合外国船只和飞机快速通过他的群岛水域和邻接领海的群岛海道和飞行航道坐标，并授权总统替换或者新增海上航道。这个法案还规定，外国船只和飞机行使群岛海道通行权，通过菲律宾既定海上航道和邻接群岛水域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相关规定的罚则。太平洋岛国图瓦鲁26号举行全国大选，美国、中共、台湾、澳洲都在密切关注今次选举。图瓦鲁人口大约有11200人，分布在9个岛屿之上。 这个岛国冇政党，正在投票选出由16名成员组成的议会代表。点票结束之后，政府将会派船接送新议员前往首都，旅程可能长达27个钟头。总理就会由新当选的议员选举产生。美国同中共正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美国最近承诺打造海底电缆，首次将图瓦鲁的偏远居民同全球电信连接起来。中共亦都积极向图瓦鲁示好。在这个月，努鲁同台湾断交，转而同承诺提供更多金钱援助的中共建交，这样导致台湾只剩低12个邦交国，包括图瓦鲁同另外两个太平洋国家。外界猜测图瓦鲁可能成为台湾的下一个断交国。图瓦鲁财长潘恩纽24号告诉路透社，新政府可能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中华民国台湾政府25号警告，中共正试图影响图瓦鲁的选举，并夺取我们的外交盟友。图瓦鲁总理拿塔洛告诉台湾，他将会继续支持同台湾的关系。另外，今次选举可能亦都会影响同澳洲达成的安全协议的未来。这项协议允许这个太平洋小国的公民在气候变迁威胁到他们的家园时移民澳洲。因为有科学研究表明，到2050年图瓦鲁首都有被潮汐淹没的风险。如果两国批准协议，每年将会有280名图瓦鲁公民到澳洲工作、读书和生活。图瓦鲁政府当中对这一条条约的反应不一，总理拿塔洛表示支持，并形容这一项协议是希望的灯塔，而反对派领袖就表示反对，并说如果他当选并领导新政府，将会废除这一项条约。近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最大的基金伙伴正在悄悄撤离中国市场，其中包括剔除高达680亿美元国际基金当中对香港市场的投资。彭博社分析发现，自2020年以来，大多数退休基金都相继减持中国股票，其中美国最大的养老金投资者之一的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和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已经连续第三年削减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而某些基金就正在完全退出中国市场。在上个月，美国密苏里州雇员退休系统要求他的员工撤回目前在中国的所有全球公共股权投资。报道表示，最初这些主流基金的退出只是业绩不好的原因，但是对中国长期经济问题的怀疑加剧，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岌岌可危的现状，还有在对美中战略竞争日趋恶化等多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之后，目前的趋势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的转变。美国和澳洲的一些大型养老基金管理人员亦都纷纷表示，要对中国的主流策略保持谨慎态度。在这种情况之下，背靠中国大陆的香港亦都很难独善其身。一个月前，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将会调整它的国际基金2024年的基准指数，这样意味着将不再包含香港上市股票的指数。去年11月14号，规模达7705亿美元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发声明表示，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他们还将会剔除高达680亿美元国际基金当中对香港市场的投资。1月11号，美国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前往广州会见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等人，强调要加快大湾区市场一体化进程，深化产业科技合作等。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桂达对大纪元表示，现在香港是被逼大陆化，国际社会投资减持的力度对香港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冲击，这种冲击让人触目惊心。目前香港经济已经无路可行，特首李家超、郑雁雄等人一再往大陆跑，向中共投怀送抱，但是在中国经济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之下，又拿什么作为他们的依靠呢？尽管中共当局近几个月推出一系列为了提振经济的措施，但分析师表示，这些措施不足以恢复市场信心。中国留学生吴少女2022年10月在美国波士顿跟踪和威胁当地参加抵制中共政府活动的中国留学生。1月25号星期四， 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12名联邦陪审团成员认定佢有罪，佢嘅罪名包括网络骚扰同威胁罪。年26岁嘅吴少蕾喺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佢被指控喺2022年10月跟踪同骚扰同校嘅中国留学生舒儿，因为对方喺校园里面张贴海报。不仅如此，吴少蕾仲被指控利用微信恐吓对方，话再贴海报我会斩你该死嘅手，而且佢已经向中共政府举报。佢仲要求其他人查明舒儿嘅住址，并发起针对受害者嘅网络暴力。美国助理检察官阿拉西亚波特今个礼拜一向陪审团发表开场陈述时话，这个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为中共政府不允许这一类海报包含的表达方式。这一位活动人士被法庭称为 Zoey， 他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我们想要自由，我们想要民主，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其后遭到吴少蕾暴力威胁，并表示会将 Zoey 的行为向中共国安部门举报，并公布 Zoey 的信息，鼓励其他人对他骚扰。吴少蕾在2022年12月被 FBI 拘捕，去年1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犯有网络跟踪缠绕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两项罪名。吴少蕾表示不认罪。此案的审判在今个礼拜一开始，在4日的庭审期间，检察官和被告律师分别传召几名证人，就吴少蕾的行为是否构成网络跟踪缠绕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进行激辩。检察官表示，吴少蕾作出的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中共政府不允许海报上表达的言论，并大力压制针对中共政府的意义。辩方律师反驳说，吴少蕾并没有威胁的意思，只是两个政见不同、互相认识的年轻人之间不成熟的网络纠纷。联邦陪审团从礼拜三下就进入闭门审议阶段，并在礼拜四上就得出结论，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定吴少蕾有罪。在判决宣布之后，检察官向法官申请对吴少蕾进行当庭收押，说 FBI 方面表示中共当局对此案多次表示关切。法官最终驳回了检方申请准许保释。有罪判决宣布之后，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奥尔森在司法部发表的声明当中说，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应该因为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而成为暴力威胁或者网络跟踪骚扰的对象。负责麻省地区的代理联邦检察官的利亚在司法部的声明当中说，吴先生如今因为他非法压制批评中共政府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同学的做法，而成为了一名被定罪的重罪犯。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主任特工科恩在司法部的声明当中说，吴少蕾所做的是试图噤声和恐吓一名表达了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不同意见的活动人士，这个不仅是犯罪，也都完全违反我国的民主价值。26岁的吴少蕾被判定有罪的每项指控都面临最长5年的监禁、3年监督释放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法官将会在今年4月24号作出量刑宣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